大家下午好，我是微软操作系统事业部的软件工程师 Tommy。 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 Windows 10系统最新的一些内容。那在本次 session 开始之前呢，我想向大家介绍我的一位同事 Kurt。 Kurt 也是来自微软操作系统事业部的一位资深的 PM。 本次呢 session 会跟我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些 demo， 并且解答诸位的一些问题。那在这个 session 过程中呢，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可以随时打断我。另外呢，就是关于本次WinHack 相关的一些 session， 大家如果是有兴趣去下载相关的材料呢，我们可以到这个 link 链接的地方去下载相关的这些 PPT。 好，那我们本次 session 就现在开始。我们这个 session 的主题呢是关于Dock， 也就是在 Windows 10系统上创建出色的扩展连接解决方案。那提到 Dock， 可能在座诸位很多人并不陌生，在平时一些工作生活中可能都或多或少的使用过一些Dock 的设备。那我们本次的 session 呢，主要会介绍 Windows 10系统下全新的一些扩展连接技术的一些用户体验，以及我们会介绍有线以及无线扩展连接的一些技术的细节。此外呢，我们也会给开发者提供一些指导，就是关于如何在 Windows 10系统上创建出色的Dock 设备。好，那我们为什么现在来强调在 Windows 10系统上强调 Dock 的一个用户体验呢？就是大家知道，在平时的一些工作生活中呢，一个触控的 Windows 平板在接入一个扩展的 Dock 设备的时候，就可以变为一个全功能的个人电脑。当下也有很多这种平板及混合类型的设备。此外呢，一些新兴的无线及有线连接技术也在不断的出现，然后不断的出现和成熟，为 Dock 扩展连接的体验呢提供更好的支持。那本次我们 session 呢将会主要来讲无线的 YGIG 以及有线的 USB Type C。 当然无线的这块呢，我们也会来介绍一下 Miracast。另外就是我相信对于设备制造商来说，可能就是说目前个人以及企业因为移动化的趋势在不断的加强，大家可能在平时的办公中呢，对于一些工作场所的需求更加的灵活，从而呢对 Dock 设备的需求呢也在不断的增强。 Windows 10系统将会对于不同类型的设备、不同尺寸以及类型的设备提供全面的一致性的支持，这同时呢也对 Dock 设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了解一下 Windows 10系统上全新的一个扩展连接的体验。我们将给大家展示第一个 demo， 就是 Continuum。请 Dock 来，请 Kurt 来帮我们做一个 Continuum 的 demo。可能大家之前在上午的 Keynote 中也看到一些Continuum 的一些 demo， 但是我们这里可能会更加的 detail 一些。我们本次 Continuum Demo 使用的是微软的 Surface Pro 3以及对应的 Type Cover。 当前呢是处于平板模式， Surface Pro 3没有接入 Type Cover， 当前是处于平板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各种类型的Modern UI 的 APP 呢，默认都是全屏显示的。 现在呢，我们接入 Type Cover， 我们可以看到系统提示用户是否退出平板模式，也就是说，用户点击确认，当前就可以进入 Desktop 模式，也就是大家之前所熟悉的。我们看到在进入 Desktop 模式之后，开始菜单不再全屏显示，回归到大家熟悉的经典画面。此外呢，这些 APP 也不再全屏显，默认不再全屏显示，就跟大家之前熟悉的 Desktop 下的所有的应用场景是一样的。OK， 接下来我们把 Type Cover 拔下来，我们看到系统再次提示用户说是否进入平板模式。进入平板模式呢，之后如果用户点击确认进入平板模式，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 UI 都会有略微的放大。另外，开始菜单将默认全屏显示 ，APP 呢也会默认全屏显示。此外呢，那有的用户可能会说这样好像还是不太方便，每次还要我点击确认。那 Windows 10系统是提供灵活的选择给用户，就是说。Windows 10系统是否每次都提出都给用户提示说让用户去选择这个模式是可以设置的，也就是说用户可以设置说你不用给我任何提示，直接去切换，在那个系统的设置里边是可以做这一点的。另外的话也可以 disable 掉这个功能，也就是说用户说我不想要这个功能，也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把整个 continue 模式给 disable 掉，然后这样的话当你在接入或者是拔开 dock 的时候系统 UI 也不会做相应的一些自适应的调整。好，那这个就是关于 Continuum。Continuum 总体来讲就是 Windows 10系统上针对不同的模式工作模式设计的一种特殊的优化的一种 UI， 它能够让 Desktop 以及平板模式和谐共存，另外实现用户在不同模式下的一个无缝的切换。好，谢谢 Kurt。好，那在 Windows 10系统上 ，Windows 10系统希望给的目标呢，是给用户提供一个简单、一致、快速、流畅的一个 Dock 的连接体验。刚才我们看到 Windows 10的系统界面能够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做出一系列自适应的调整。在接入或者是断开 dock 的时候，那此外呢，为了实现去支持不同尺寸设备及类型的各类设备呢， Windows 10系统在显示这一块也做了很多的优化设计。那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 Windows 10系统在针对不同分辨率 DPI 的屏幕上做出了哪些的优化设计。我们来看一系列的图片来了解一下。那画面中呢是 Windows 10系统之前的一些情况，左边呢是一台高分辨率高 DPI 的个人笔记本电脑，右边是一块大屏幕显示器。那我们通过有线或者无线的扩展连接将个人电脑上的桌面扩展到大屏显示器上，可能在座诸位很多时候在工作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应用场景。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在 Windows 10系统之前，系统可能存在的一些在不同屏幕以及高 DPI 的情况下，的一些显示上不太完美的地方，我们逐个来看一下，可能用户平时会遇到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情况。那首先在放大的区域呢，我们看到 APP 上面的文字跟图标显示是有些模糊的，因为在高 DPI 的情况下呢，对于 UnDPI Aware，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自适应根据不同屏幕 DPI 自适应的这些 APP 呢，它OS 操作系统会帮助这些 APP 呢做一系列的缩放，那基本上是位图的缩放，那这时候可能就在文字和图标显示上就会有些模糊。此外呢，我们看到 黑色区域开发者可能会比较熟悉，是一个命令提示符，我们看到高 DPI 的情况下默认的显示大小有点小，不太合理。另外呢，我们看到 APP 的 Shell 窗口里面的文字以及图标呢相互之间是有些遮挡的，也是在高 DPI 的情况下的这个 layout 呢相对来说有些不太合理。另外就是标签页上的文字，我们看到文字两侧的边距呢也有些不太完美。此外文件浏览器上面的图标以及文字，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位置相对来说不太准确，在高 DPI 的情况下。然后呢，我们还看到任务栏在我们将个人笔记本上面的桌面 投射到大屏幕上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任务栏其实没有比较合理的进行一个大小比例的缩放，所以说显得显示的过大，有些不太合理。那最后呢我们看到文件对话框同样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就是显示比例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调整。那这些呢都是 Windows 10系统之前存在的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Windows 10系统上面做出的一些的优化。同样是刚才的两台设备，我们在放大区域里我们可以看到 APP 上的字体变得清晰了。另外命令提示符的大小默认显示比例比较合理。此外呢APP 窗口里边的文字以及图片的布局也比较合理，没有发生任何遮挡的问题。此外呢标签页中文字两侧的边距也得到优化。另外文件浏览器上的图标以及字体的位置都非常准确。再有就是任务栏在扩展到大屏幕上之后显示比例也得到优化，比较合理。最后呢是文件对话框，同样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显示大小。Windows 10希望给用户带来简单一致的一个使用体验，在 Dock 方面也是如此。用户可以在一个系统页面去完成所有连接无线扩展坞以及投影设置的操作。具体就是用户可以在 Action Center 里边去点击 Connect， 然后在 Connect 里边去连接各种无线类型的 Dock， 也可以通过快捷键 Windows 加 P 键。另外我们刚才看到就是说在 Continuum 用户可以根据当前是否连接 Dock， 然后以及系统的提示去选择切换或者说自动切换进 Continuum 模式。当然用户同样可以在 Action Center 里面去手动的切换 Continuum 模式，所以说总体的使用起来是非常的简单并且也很灵活。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Windows 10系统上无线扩展连接的一些新的技术，支持了一些新的技术和体验。关于无线的扩展连接呢，我们这里主要会介绍 YGIG。 那熟悉 YGIG 的人可能会知道，就是说它其实就是802.11ad 的协议，也就是802.11协议族的一部分或者一个补充。它跟传统的 WiFi 相比其实是具有很好的一个向后兼容的。因为最初这YGIG 协议在制定的时候就跟 WiFi 联盟以及 IEEE 有着非常紧密的一些合作，最初就充分考虑到这块的兼容性。然后 YGIG 它跟传统 WiFi 最大的差异就是说它是运行在60GHz 的频带上的，这样的话它就可以避开传统的 WiFi 以及蓝牙的 24G 和 5GHz， 另外也可以避开其他一些移动宽带的频率。这样的话它的信道上就相对来说比较干净，干扰会比较少。此外呢 YGIG 可以提供非常高的传输带宽，可以轻松的达到 7GBps， 并且拥有非常低的传输延时。典型的 round trip time 也就是往返时延大概是十几个微秒左右。 在 Windows 10系统上面 YGIG Dock 连接的方式跟我们之前比较熟悉的 Miracast 其实是类似的，在 Action Center 里边的 Connect 里边，我们就可以去发现以及连接我们想要连接的 YGIG 的 Dock 设备。那因为 YGIG 本身能够提供非常高的带宽跟很低的延时，这样的话对于一些高清视频以及其他一些对于带宽及延时要求比较高的一些应用场景， YGIG 是个非常好的选择。在 YGIG 方面呢，微软跟高通以及英特尔两家公司在 YGIG 方面呢一直以来有比较紧密的合作。那如果说现在诸位想去构建一个 YGIG 的连接方案呢，那需要的东西呢就是第一 Windows 10系统，第二相应的 YGIG 的芯片组天线等等硬件，此外呢就是支持 YGIG 的扩展坞，另外还需要来自于高通及英特尔的集成包，里边一般会包含一些驱动 firmware 之类的资源。那在这里呢我就不详细介绍了，大家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呢，我们这里有提供两位分别来自高通及英特尔的联系人的邮箱，大家可以直接去跟他们联络。另外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微软的 Office 里面的 link 去加他们的邮箱，然后其实可以直接去发短消息去聘他们都可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 YGIG 的 demo。 本次 YGIG demo 呢，我们将会使用惠普的一款 advanced wireless 的 dock 设备。请大家稍等一下。OK， 好，那现在我们看到 Kurt 手中拿了一台惠普的二合一的 Elite X2 的一个设备，从会场比较远端走入会场。大家看到 Kurt 和我没有进行任何的操作，当他走进 YGIG 的工作距离之后，整个的连接是自动完成的。然后二合一设备的桌面呢被投影到我们的大屏显示器上面。哇、wow. Delete my name。 Oh great Thank you Kurt。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连接是一个完全自动化的连接。为什么这个在 Windows 10里边是有针对 YGIG 一个优化的特殊的设计，我们来看一下。在 Connect 里边我们将能够看到一个特殊的选项，大家最下面可以看到一个 Connect Automatically， 也就是自动连接。为什么微软针对 YGIG 会设这样一个选项呢？是因为大家可以设想这样一个应用场景，我们在公司里面可能会拿一款平板或者一个笔记本设备 我们可能每天都要面对这样场景，就是我们拿这些设备去另外的办公室开会，对吧？然后开完会，我们会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和位置。那这时候，如果你使用了 YGig 的 Dock， 当你走回自己的位置上或者办公室的时候，整个连接自动完成。然后你坐下来之后，就可以继续开始你的工作。整个的过程，用户不需要任何的操作，只需要第一次曾经连接过这个设备，以后所有的都是自动的。所以说我们看到 YGig 它能够提供非常好的一个针对，特别是针对一些商务以及高清视频这些应用场景呢，提供非常好的一个体验。在 Windows 10系统上同样它整个的操作连接也非常的简便，就是简单的一滑，然后点击 Connect， 然后点击你要连的设备。另外大家可以选择不同的扩展屏幕的一些方式，有 Duplicate、 Extend 等等。好，那接下来 Sorry 忘记屏幕，好好，我们回到我们的 PPT。接下来我们给大家 介绍一下 Miracast， 因为相对来说 Miracast 可能大家更加的熟悉，目前市面上也有很多的设备都已经支持 Miracast。 那 Miracast 是 WiFi 联盟2012年9月份推出的一项支持 WiFi Display 协议的一个设备的一个认证项目。用户呢可以借助 Miracast 将自己设备 的屏幕去投影到大屏显示器上面。然后 Miracast 本身呢，它其实还是借助原有的 WiFi 技术，具体的话底层连接是借助 WiFi Direct，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P2P 的连接。此外呢 Miracast 也支持 HDCP 2.0， 也就是内容版权保护。那我们在这里还要来强调另外一个 feature 或者说一个规范，就是 UIBC， 它是也是 WiFi Display 的协议中定义的一个可选的一个规范。那 UIBC 就是 User Interface Back Channel， 那简单的说就是用户交互的控制信息可以通过 UIBC 来反向传输。那这个反向指的就是说，大家知道 Miracast 工作的时候 Audio Video 的数据呢都是从 Miracast Source 到传到 Miracast Sync 或者 Receiver 端，然后再通过数据的 Render 在大屏显示器上显示出来。那 UIBC 呢就允许用户的交互控制信息呢从 Miracast Sync 或者 Receiver 端传输到 Miracast Source。 那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呢？大家可以设想这样一种场景，就是我有一款很喜欢的游戏呢在我的手机或平板上，但是呢可能屏幕毕竟比较小，那借助 UIBC 以及 Miracast 我就可以把我的这款游戏投影到大屏显示器上。此外呢在 Miracast Sync 上去接入传统的一些输入设备，比如鼠标、键盘或者游戏手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在大屏显示器上去玩这款游戏。那现在比如说支持 Miracast UIBC 功能的 Miracast Sync， 那比如说我们这里有 ActionTag 的 Screen Beam Miracast Sync 就可以来实现这样一种功能和场景。那对于用户来说呢，这也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个使用体验。Windows 10系统上将会原生支持 Miracast， 也意味着用户在进行 Miracast 连接的时候不需要额外的第三方的软件，可以直接在系统 UI 上面去操作。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 YGig 的操作方式一模一样，同样是在 Connect 里边去进行设备的连接。那刚才我也提到 Miracast 它仍然是借助原有的 WiFi 技术，所以说相对来说它不需要额外的一些硬件的支持，这也意味着它的成本会更低，更加简单，实现起来更加简单一些。所以总的来说在 Windows 10系统上 Miracast 配合 UIBC 将会给用户提供一种全新的以及更多可能性的一种连接的体验。 好，那无线说完，我们接下来来了解一下有线的扩展连接。在 Windows 10系统下，有线扩展连接呢，我们将着重来讲 USB Type-C。那对于 USB Type-C， 我想在座诸位可能很多人已经有所了解。USB Type-C 呢，是新的 USB 规范中定义的一种接口，设计上更加的薄，这样的话就允许各种智能设备做得更加的轻薄。此外呢，正反两面插，用户也不会再次引起用户的困惑。此外呢 ，USB 3.1 规范中定义的增强的 Super Speed Mode 下，将原有 USB 3.0 中的Super Speed Mode 中最高 5Gbps 的传输速率提升一倍到 10Gbps， 当然还拥有更强悍的功率输出，最高可以到20伏5安培的电流，也就是100瓦。100瓦的功率输出呢，意味着用户可以使用一根 USB 线去驱动一块传统的显示器，同时进行数据传输。那相对现在比较常见的传统的连接，对于显示器的连接方案，就是一根电源线一根数据线，显然一根 USB 的方案更加的简单便捷，可能成本上更加低。此外呢，就是 USB 接口上还能够去支持其他的一些标准的非 USB 的协议，借助 USB 的 Alternate Mode， 也就是替用模式。所以总的来说，因为大众对 USB 来说，这个接口都已经非常的熟悉，所以说再加上刚才提到的 USB 的这些特点或者优点，那对于有线的扩展连接来说， USB Type-C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接口。那关于有线连接呢，通常我们最常用的几种使用场景呢，就是第一，扩展 USB 接口连接多个 USB 设备；第二，就是说充电；第三，我们去输出视频到外部显示器。那总体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准则或者要求，就是第一条其实就是说能够尽可能简单，让用户使用起来尽可能简单，也就是最小的用户交互。第二呢，就是说 USB 的 dock 以及设备端要能够支持一些硬件规范中定义的一些交互。那比如说替代模式的协商，那这个是就要依赖于硬件或 firmware 来实现。第三呢，就是说 Windows 系统可以支持 USB 设备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故障排查的机制，当然同时也需要 dock 及设备端的一些支持，这个我们后续还会讲到。我们逐个来看一下这不同的几种使用场景。第一个呢，就是连接多个 USB 设备，这个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大家可能也经常会用到，就 USB Hub。 那 Windows 10系统原生支持各种标准类型的 USB 设备，也意味着用户在使用一些标准的 USB 设备的时候，一般来说不需要额外的安装驱动。那设备的扩展坞端的要求呢也非常简单，就是支持 USB 3.1 Hub， 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第二种使用场景就是给设备充电，同样，那这个我相信大家平时也会经常用到的一个使用场景，就是 Windows 10呢在充电这块跟之前的 Windows 8.1 呢是非常相似的。同样由硬件去决定充电策略，比方说电源角色的切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USB 的 Power Delivery 规范中定义了一些 USB 的电源角色，比如说 Provider、Consumer。同样也有一些设备呢，它能够支持双重角色，就是 Provider、Consumer。那当这样的设备互相支持双角色，能够支持双角色的设备互相连接在一起的时候，任何一方都可以发出一个 Power Role Swap 的一个 request， 一个请求。对方如果接受了这个请求，这样的话充电的角色呢就可以变换。比如说我现在有一款 Windows 的触控平板设备， 我可以再接入 Dock 或者是其他使用 USB 线来给这款设备充电，这个时候它是一个 consumer。 但同时如果这个接口支持 双重角色，这个 USB 接口也可以去接入一个智能手机，给这个智能手机充电，或者是给一款 Dock， 当这个 Dock 没有再接入电源的时候，也可以给这个 Dock 充电。那对于充电这块的一些实现的要求呢，就是说扩展坞端呢，就是在上行端口上要支持功率输出。那同样呢，就是说要能设备Dock 端如果能够支持更多的一些功率属性的一些选项呢，将能够实现一些更好的互操作性。比如说我最高能支持到100瓦的功率输出，但我同时最低也能够支持比如说10瓦的一些功率输出，多种不同的选择。这样的话有些设备它可能只支持其中某一种充电的一些选项，那这个时候你如果能支持尽可能多的这样一种功率的一些选项，在最初充电建立充电之前，因为大家要做协商嘛，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更好的一个互操作性。那设备端呢，就是你要支持这个下行端口的这个功率输出。那电源角色切换呢，我刚才已经就是讲过，如果说这个设备能够支持一个双重角色，支持电源角色的切换，这样的话就能够给用户带来更加灵活的一个使用场景。我既可以被充电，也可以同时在一些必要的场合去给另外的设备充电。那最后一种使用场景呢，就是将视频输出到外部显示器，这个可能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使用场景。我们可能会将一些小屏的一些设备扩展到大屏设备上面去。那 Windows 系统呢， Windows 10系统将会无差别的对待 USB 接口上的备用模式上的运行的协议以及相对应的原生协议，比如说 DisplayPort over USB。 那 Windows 系统就会认为当前这个 USB 接口就是一个 DisplayPort 接口。此外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关于备用模式的协商是依赖于硬件及 firmware 去支持实现的。另外如果说检测到 Billboard 设备，也就是告示板设备， Windows 系统能够提供故障排查的一些界面。那 Billboard 的话是新的 USB 规范中定义的一种设备类型，它的目的呢是用于更好的一些设备的兼容性。比如说当一个支持某种替代模式的 USB 的设备插入到一个不支持这种替代模式的 USB Hub 上时候，那设备呢能够提供准确的出错信息，从而告诉操作系统，从而呢操作系统能够去提示用户当前的设备为什么没有办法正常工作。那这也是新的 USB 规范中针对不同 USB 设备之间的这个兼容性及互操作性所定义的一种比较新的，就是更加用户友好的一种规范或者交互的一些方式。那关于实现要求呢，扩展坞端呢，就是要支持面向上行端口的一个输出显示的备用模式。此外呢，最好能够支持 Billboard 设备类型，这样的话从而就是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一些排查机制。比方说你当前没有办法正常工作，那用户可能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此外呢，就是设备端就是要能够支持下行端口的这个相对应的这种备用模式，比方刚才提到的 DisplayPort。 那另外呢，这里再稍微强调一下 USB Type-C 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要求，就是说firmware 就 USB 设备的 firmware 呢跟 Windows 之间最好要能够实现一些故障排查的接口，然后并且呢能够提供当前 USB 设备的一些状态，这样的话就有利于系统更好的去管理以及维护当前这个设备的连接以及用户的体验。当然有关这个接口的还有详细的一些信息呢，请大家就继续关注 Windows 10系统就是跟 USB 相关的一些内容的一些发布。好，我们最后一部分呢会来给大家介绍一部分一下，就是说关于 Windows 10系统如何去识别一个 Dock 扩展坞设备。我们之所以把这一块单独作为一个部分来讲，是因为大家之前应该看到 Continuum 模式 Continuum 的 Demo 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接入 Type Cover 或者说断开 Type Cover 的时候，Windows 10系统会针对性的自适应的调整不同的工作模式以及 UI 的一些显示，给用户提供一个更好的一致性的一个使用体验。那这些的前提就是 Windows 10系统要能够准确的识别出一个 Dock 扩展坞设备的接入。比如说当一个 Dock 扩展坞接入一款平板的 Windows 设备的时候，那 Windows 10系统呢可能会禁用屏幕的自动旋转，设置当前的正确的一些方向，以及像我们刚才看到 Continuum Demo 里面所展示的一样，提供一些平板模式之间的切换的提示，以及全屏化等等一系列的调整，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一个使用体验。那对于不同类型扩展坞呢， Windows 10系统去识别这个扩展Dock 状态呢也是有所差异的。对于一些无线的扩展连接，比如说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YGIG 以及 Miracast， 那操作系统会来完全的处理相应的一些状态，包括扩展连接的状态以及当前一些显示的一些调整等等，不需要设备端额外再去实现一些相应的一些信息的交互。第二，对于一些非 USB 或者其他一些特殊的专有接口来说的 Dock 设备来说， Windows 10系统和之前的 Windows 8.1 是类似的。比如说开发者可以借助物理上的 GPIO 聘脚来通知操作系统当前是否有 Dock 接入。操作系统呢可以在 GPIO 中段里边去判断相对应的 GPIO 聘脚的状态是否使能，来了解当前是不是有 Dock 设备的接入，然后从而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给用户的提示。那在 ACPI Table 里面呢也有对应的叫做 Docking State Indicator， 也就是扩展连接状态的指示符。在这个下面呢开发者可以去设置这里我们所要采用的 GPIO 聘脚的信息，比方哪一个 GPIO 聘脚以及使用状态等等。关于这块有兴趣的话呢，大家可以在 MSDN 上获得更多的细节。另外对于 USB 的扩展坞来说， OS 也就是操作系统将会借助 OS Descriptor 也就是操作系统描述符来了解当前是不是有 USB 的 Dock 设备接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下这个操作系统描述符。那对于 USB 设备开发比较熟悉的同事呢可能会有所了解， USB 规范中定义了很多标准类型的描述符，然后比如说一个 USB 设备可以有一个 USB 的设备描述符，可能有多个配置描述符等等。那开发者呢就可以在这些标准的描述符里边去设置存储各种当前设备的一些状态信息，从而呢操作系统通过去Query 查询这些描述符就能够了解到当前 USB 设备的各种信息。但是呢市面上仍然有很多的非标准类型的 USB 设备，那微软定义了一组专有的设备类型以及描述符，那通称为 Microsoft 操作系统描述法，也就是 MOD。 那借助 MOD 呢，开发者可以去自定义一些专有的属性，跟 Dock 相关呢，那比如说当前设备是否是一个 Dock， 是否有一些内置的键盘、鼠标甚至屏幕等等。那当然借助 MOD 操作系统还可以存放更多一些自定义的一些数据，比如说专有一些 driver 啊，或者说甚至一些特殊的一些图标信息啊等等，都可以放在这些微软定义的这个 MOD 里边。我们刚才提到 MOD， 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呢，就是关于一些跟 Dock 相关的一些自定义的属性。我们现在 Windows 10系统已经支持了，比方说是否是扩展，是否是一个 Dock， 是否有键盘、鼠标等等。那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实现也非常灵活，未来可能根据一些发展变化以及发展变化的一些趋势呢，可能还会有更多种不同类型的一些自定义的属性可以加入。好，那关于 MOD 呢，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其实对于已经比较熟悉 USB 开发的一些同事呢，可能就是在支持 USB Dock 的时候呢，只需要去在USB 的设备的 firmware 里边去支持这些 MOD 就可以了。好，那本次 session 呢，我们主要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Windows 10系统上有线以及无线扩展连接的一个用户体验，其中有 Continuum 以及我们刚才讲到的 YGIG 以及 Miracast 还有 USB Type-C。 那借助这些不同的连接解决方案呢，大家可以构建出各种针对性比较强的一些Dock 的连接解决方案。此外呢，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一部分技术方面的一些细节，比如说去支持这个 Windows 10上面无线扩展坞设备的一些识别啊、指示等等这些。更多的信息呢，大家可以如果 session 结束之后有兴趣，还可以继续跟我以及 Kurt 联系，就是说获得更多的信息，也可以在 MSDN 以及本次 WinHack 一些合作伙伴的一些展台去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这里是一些 MSDN 上的一些各种资源，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 GPIO 以及 ACPI Table 的Dock Indicator 等等等等，我们都可以在 MSDN 上去进一步的了解。好，那最后呢是希望大家就是花一点时间来帮忙完成一个评价，大家可以通过这个扫描这个二维码来提供一些反馈，来帮助微软给大家以后的一些 training 和 session 就是说做得更好。好，谢谢大家。另外就是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今天晚上就是会有一个，大家可能有些人已经知道，今天晚上会在32楼有一个那个evening 的一个 party， 就是说大家希望大家有时间有兴趣都去参加一下，然后可能大家可以在那边就是跟更多就是相关的一些人进行一些各种交流以及一些晚餐，然后希望大家能有时间去参加。好，谢谢大家。然后另外就是大家就是借的一些这个设备，如果用完了，请及时归还到就是旁边的那个工作人员那里，就因为这些东西是共享的嘛，可能还有很多人听其他的session需要使用到。好，谢谢诸位，好，谢谢大家，谢谢 Kurt，Thank you Kurt。